各位早晨，同大家一起是很高兴，不单止在礼堂里面，也都在网上一起敬拜，好欢迎你。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26至到40节，主题是活出为主冒险的生命。就是我们入正题之前，我提醒大家，在每个星期我们有播客的播放，就是在讲到之后给大家有一个互动的时间，你可以电邮给我们的网址，你对于讲到的内容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会在播客上面回答你，大家可以互动，就是大家可以温故知新，我们一起研讨的经文。今天的讲到主题，活出为主冒险的生命。今天世上你觉得最兴奋、最激动人心的冒险是什么呀？我会说就是参与耶稣正在透过自己的灵所做的工，就是信徒最兴奋的冒险。几星期前我叫一架 Uber， 即是优步车，我一坐上车在后座，司机就望住我的样子，他说：哇，看你的发型啊，你不是做军官就当然是做老师的了。我说：哦，可能两样都有啲啦。咁佢话你做圣行啊？我做牧师。佢话边间教会？我话威灵顿。佢话威灵顿啊？哦，我上星期啊，再一啲人嚟你教会，你哋系咪庆祝新嘅教宗上任？我话都唔好嘅。哇，你哋个停车场塞到黐线啊，塞到好耐先至喐得车。哦，唔好意思啊，你叫嗰啲客喺Price 嗰个入口停啦。话唔系啊，你嗰啲教友要喺正门口落。我同呢个司机就畅谈咗20分钟，咁司机咧自称系索菲派嘅穆斯林，佢冇入教会，因为咧系对教会冇幻想。但系佢话啊，我仍然相信上帝，我亦都相信爱人噶。我同佢讲啦，话啊，耶稣都系咁讲噶。我向佢讲出耶稣最大嘅诫命。咁一路倾落去，我向佢引述多啲耶稣嘅说话。佢好似好感兴趣，我去到目的地，我话嗱，下次咧你再客嚟到威灵顿，你泊低架车入嚟，我想同你一齐食晏。佢话啊，下次我再客去威灵顿啊，我会话俾佢哋知，我识你哋主任牧师噶。当福音对话嘅机会嚟到，你同我准备好未啊？今日是五旬节主日，正是复活之后第七个星期。耶稣复活40日后，他升到父神的右边。正在耶稣升天之前，他命令门徒留在耶路撒冷，就是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。他亦都命令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接受圣灵的施洗。所以门徒留在同一个地方，同心合意，专心祈祷。他们不是在那里无所事事，他们是同心合意祈祷。有时耶稣叫我们说等一等，耶稣不是要拖慢我们的进度，而是要等你的心是预备好一个不可多得的时刻。耶稣叫我们等一等，不是要拖慢我们，是要预备我们迎接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。 門徒等候，然之後十日之後，即係耶穌復活後第五十日，聖靈降臨門徒身上，以一陣強風同火焰嘅舌頭，突然其來冇時間嘅倒數，風喺佢哋嘅肺腑流衝，火喺佢哋嘅舌頭上面。突然間，門徒開始講起佢哋本來唔識而周圍嘅人聽得明的說話，啲人就覺得困惑啦。但係彼得咧係已經有所準備，佢唔需要召開會議點算，佢即刻向群眾講一篇精彩嘅道，佢向佢哋介紹耶穌。然后他们说、那些听的我们应该怎么做、彼得说你悔罪接受水洗，当日有3000人回应相信耶稣。就是当圣灵的风来好像间屋着火，你要迅速行动，圣灵吹风来，你要好像间屋火烛，咁要火速行动。第一时间，教会在耶路撒冷诞生，而且迅速增长。但是随之而来是严重的迫害，使提反信道耶稣的门徒分散。第八章《使徒行传》记载，因为迫害，腓利就离开耶路撒冷，就去到撒玛利亚，但是他不去每到一个地方，他都传讲耶稣的福音。啲人相信神迹奇事发生，病人被医好，信的人接受水礼，领受圣灵，所以在撒玛利亚有大规模的归信耶稣的运动，就应验了耶稣的预言，话撒玛利亚的庄稼已经熟了。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将她的和耶稣的相遇向她 的同胞传讲，是突然间的、突然间是天使叫腓利南下。第26节，主的使者对腓利说，起来南下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撒的路上去。加撒是一片旷野之地。为什么上帝会对腓利讲说话？使徒行传第六章说，腓利被圣灵充满，亦充满智慧，他有一颗仆人的心，服侍寡妇，他谦卑，他用心灵聆听，上帝会对聆听信服跟从的人讲说话。他知道自己应该走上耶路撒冷和加撒之间的路上。加撒是在由耶路撒冷去埃及的途中，是沙漠前最后一个有水的地方。是啊，在他要从一个繁华的都市去到一个死寂的沙漠之地。是啊，四年的带领就是这样的了，你只知道一个部分，但是当圣灵的风吹来，你就好像间屋着火，咁要马上行动。你凭住信心，在你所有的亮光中顺服前进，顺服为你打开开辟你下一段人生的路。假使今日圣灵感动推动你，你会用三个月考虑才回应啊？三日呢？亦或是三秒钟就回应？你的心预备好未？你准备好行动未？我有没有等迎接风吹来火燃烧？上帝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，而是靠祂的灵的风速而推展祂的国度。27、28节，腓利就起身去了，有一个伊索比亚人，一名太监，即掌管伊索比亚女王甘蒂斯所有财富的大臣，到了耶路撒冷敬拜，正在回看，坐在马车上读以赛亚书先知的书。 腓力去加撒的路上见到什么啊？经文原文又说，看啊，有一个伊索比亚人，就是腓力是出乎意外见到一个伊索比亚人，一位来自努比亚古实王国的非洲黑人，这位掌管女王所有财富的宫廷大臣，他坐在四轮有篷的马车上，这个王国富有，由于他们是炼铁和采金的。我们要从整卷使徒行传更大框架理解使徒行传第八章，福音运动正在从耶路撒冷扩展到犹太全地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对于犹太人以至希腊人罗马人，是伊索米亚，就是位于最极的南端。太监是什么人？太监是那些为了履行特别的社会的职能，往往未经他本人同意而被阉割的男性。宫廷呢，他们的仆人通常会被阉割的，因为靠近皇室要保皇室的安全，他们贴近皇室对皇室影响也都会大。这位太监管理以索米亚女王的财务，但是他被阉割，他阉割的经验在他不情愿之下，可能是他人生最大的痛苦印记。如果要你去向外邦人，即是非犹太人传福音，你会由哪里开始啊？你会找一位伊索比亚的太监吗？第二点，你预测不到圣灵的风点吹，但是你可以做好准备。当我还住在巴西的时候，很多年前，有两个朋友，他们两兄弟吉斯和安迪，他们还未跟随耶稣，一个是律师，一个是工程师，但他请我和他们一起读圣经，跟他们研经研了三个月了。圣诞节来到了，吉斯就Ria， 我们呢会在律师行舉行派對，不如你叫你成家人來，這個是家庭活動，你啊？我說，哦，好啊，其實我不太肯定。派對那天，我在辦公室為這個的派對祈禱，然後我感到上帝說， Ria， 你去吧，這個家庭有將要成為我的家的人，我就打電話我太太和三个细女准备了。去到这间律师行呢，其实是独立屋，有个高墙和铜门围住的。我们按对讲机，是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男士来到应门。我个女儿还很小，望着她一路消化着这个人穿着得这么古怪的。我们入到去是进行派对那个的亭台楼阁的是有细路啊，但是啲大人就喺度饮酒跳舞，就是一个钟头后，那个嘅律师兄弟就话：，阿Ray牧师要同我哋讲圣诞信息啊！我要讲圣诞信息。在这样的气氛下讲福音，不像得我哋今日五旬节主日大师班这样的陪衬。但是我都打开圣经，讲了几分钟，关于耶稣来世他的出生。我不记得实际的内容是什么，讲什么，但我记得我回到家我就跟神说，哇，神啊，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啊？我那朝是向你祈祷，好像你是叫我去的，我没有听错你嘛。但是我很高兴几个月之后，那个安迪他的太太信主受洗，然后这个安迪和他的子女也都受洗。另外个兄弟阿斯他的太太也都信主受洗。你是预期不到个风会吹向哪个方向，但是你可以做好准备。耶稣在撒玛利亚向哪个人先传道？是一个结果， 五次婚，同第六个男人同居紧嘅撒玛利亚人喺雅各井旁。在《使徒行传》记载中，撒玛利亚以外第一个被接触传福音的外邦人是谁？就是伊索比亚的太监。29节，圣灵对腓力说：你往前去靠近马车。腓力就跑过去，听见他读以赛亚先知的书，就问：你所读的你明白吗？他说：没有人引导我，我怎能明白呢？他就邀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嗱，点你呢个嘅太监，佢系由古实去耶路撒冷朝拜上帝，系付咗好大嘅代价。佢以非犹太人敬拜犹太人嘅上帝，佢有慕道上帝嘅心，呢团火喺佢心里边燃烧。佢读紧系以赛亚嘅系先知书，但是他能够成为这个信仰的信徒吗？没人好像是他这样的、他在耶路撒冷会有什么的经历和受对待呢？作为非犹太人，他是会被禁止进入圣殿的内院的。由于他是太监，他是永久性被排除在犹太群体以外的。太监是不容许板衣信奉犹太教的。所以他会还有多少排斥要忍受啊？但是耶稣正在作工，耶稣复活的工正在行进。圣灵指示腓力说：你过去接近这头马车。腓力靠近马车时，就听到太监读出以赛亚书。他就问：你明不明白的？他说：我怎明白啊？没人指引我。所以是这个伊索比亚人就请腓力上车向他讲解。所以第三点，要留意风向边边吹，火在哪里燃烧。你不需要去逼圣灵作工，不需要亲自去煽风点火，不是由你去做，但是你可以留心在你的关系网络，你的朋友、家人、同事、你的学生当中，他们有谁是正在寻找上帝啊？他们是不是饥渴无疑啊？他们想找到生命的意义啊？你看到上帝的风在哪里吹紧，火在哪里燃烧紧啊？几年前我被邀请在温尼匹的一间教会讲道，讲约翰福音第十八章。我就讲关于耶稣他的教导和他的歌。我问他们，我们想不想圣经所讲的那个耶稣，我们要不要他啊？我们会接受他的教导和他的歌啊？讲到完咗咧，有啲人嚟同我倾。第一个系嚟同我倾，就话我叫做泽霍，系伊朗人，我系穆斯林，但我觉得你冒犯咗伊斯兰嘅信仰。嗱，我答话啊，我冇咁嘅用意，我点样冒犯伊斯兰教？咁佢指出我讲到嘅两三个内容啦。啊，我简单同佢讲，我话泽霍，你系穆斯林，我系基督徒，你同我都要决定，我哋想唔想接受圣经里边所讲嘅耶稣？同埋佢嘅教导，遵行佢嘅教导。佢望住我，你讲得都有道理嘅。咁佢就行开咗啦。第二个人系上前嚟同我倾嘅，佢话：啊，你好啊，我叫做哈山，我系伊朗人，系穆斯林，但系我想成为基督徒，下一步我要点做啊？吓，我就马上同佢解释福音啦。但系咧，同佢倾咗15分钟，佢啊，我仲有嘢要做啊，我要走，下星期再见。我话：啊，哈山啊，下星期我唔会喺呢度，但系我知道有人可以帮你的，因为在较早前两堂崇拜之间，我同一位是明尼托巴大学数学教授 嘅傾咗半個鐘，原來呢個哈辛同嗰個扎霍都係呢位教授嘅學生。咁即係呢個哈辛係跟住佢係有嚟呢一個嘅教會，係因為佢嗰個房東感到到佢，佢喺呢間基督教會感到到平安，係然之後係咁啱呢間教會有一位法師話講法師語嘅牧師嚟，令佢可以用法師語決志信主。嗱，最初哈山佢之所以去到呢一個嘅教會，因為佢嘅女房東係好虔誠嘅基督徒，亦都好關懷哈山，咁引起佢嘅好奇。咁佢話：，當喺教會裏面，我能夠感受到那種的平安，是我在回教廟感受不到的。嗱，當日我是咁有幸去到嗰度，同佢講一篇道，佢暢然道有所反應。但係喺我去到嗰度之前，上帝已經係預備佢嘅心啦。嗰啲風正係向邊度吹，啲火正喺邊度燃燒緊啊！嗱，我哋嚟睇翻伊索比亞太監佢嘅情況，跟住點樣？32節。他所读的经文是这样的，他像羊被牵去宰杀，像羊羔在剪毛人面前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，他被羞辱，得不到公义审判，谁能描述这个世代，连他的性命也被夺去。太监问腓力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？是指着自己还是指着别人？太监问，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哪个啊？因为是内容是讲到是好像羔羊被拉去宰杀，被剪羊毛受辱被杀去，所以这个的太监说，究竟这个的先知他是讲紧他自己，抑或讲哪个？这个伊索比亚太监，他是被阉割，他失去男子气概，一生带着羞辱地生活，所以他就很想知道，哈比太监读到那段经文是配合太监的身世吗？他的问题是，以赛亚先知说的是他自己，又或是哪一个呢？35節就说，腓利就开口，从这段经文开始向他传讲耶稣的福音。所以是腓利向太监讲解圣经，正如耶稣向腓利和使徒解开圣经的真理。所以是当我们同人向人传讲圣经，我们一定要指向耶稣。腓力现在向太监解开圣经的真理，腓力对太监指向耶稣，指出耶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。第四点是说，你和人读圣经一定要帮助人看到圣经，是圣经的全部真理是透过耶稣确立和实现。腓力和太监一路看下去，以赛亚书56章3、4、5、7節，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，耶和华必定把我从他百姓中分别出来，也不要说，看啊，我是夫上，因为耶和华说，那些谨守我安息日、选择我喜悦的事、持守我约的太监，我要把他们安置在我殿中、我内墙，赐给他们名号胜过言女，我要赐给他们永远的名，不被剪除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我的祷告殿中喜乐。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必 蒙悦纳，必献在我的殿上，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所以透过耶稣是这一个的太监，在耶稣的国里面，他会比儿女更加宝贵。靠住耶稣所受的伤，太监会被医好。在耶稣里面，太监所继承的产业会比做儿子继承的产业更加好。那咁系呢？你哋系两人就去到有水嘅地方，太监就问啊：有什么难阻我受水礼呢？于是二人下水里，腓力就被就给太监施洗。嗱，咁所以透过耶稣喺耶稣里面，佢就可以成为上帝家里嘅当然成员，佢可以进入耶路撒冷嘅圣殿。喺耶稣嘅里面，佢系可以开咗佢同上帝之间嘅路，完全冇拦咗进入上帝嘅国，佢嘅生命可以完全被改变。所以福音系献俾嗰啲被内疚、恐惧、羞耻折磨嘅人，系俾嗰啲生命破碎、唔知人生有乜嘢嘅目的嘅人。所以福音是跨越地理、身体、语言、灵性、社会、种族的障碍。五旬节之后，福音赐给所有人，所有人都可以相信。三十九节，他们从水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去，你太监再见不到他，他就欢欢喜喜地走回归的路。腓力他出现在亚索都，走遍全遍地传扬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嗱，腓力继续前进，被圣灵带到去亚索都，然之后穿市逛省，喺每个地方传福音，系一路系去到该撒利亚，喺嗰度定居。嗱，该撒利亚是一个公元一世纪最理想的城市，一个宏伟的港口，今日亦见到遗迹，是犹太、希腊、罗马世界的交汇点，亦都是罗马政府在犹大的管治中心，即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城市，被上帝呼召在该撒利亚侍奉是一份好差事。圣灵可能会带领你去好像大温地区这样的发展中心，也可能带领你去一个好像贝拉古拉这样的偏远地区。嗱，这个腓力怎可以就咁掉低太监一个人噶？但是这位伊索比亚太监，他是满怀喜悦地回家。关于这个太监，我们从一位作者，这位作者是两代人之后的，是叫做里昂的艾云利亚斯，他的书里面，这位太监回到自己的同胞当中做了传教士，向伊索比亚人传扬耶稣的美好福音。所以有一点值得提的，就是基督信仰传到欧洲之前，其实早已扎根在中东和非洲的土地之上了。几星期前，我个好朋友叫庞球，佢过身。多年嚟，庞球佢喺佢嘅原居国家，一个严重禁止福音嘅国家中心侍奉上帝，佢被上帝呼召翻翻佢嘅原居国家嗰度传福音。咁佢分享一个嘅事迹。他说约十年前，他在东南亚一个巴士站遇见一个人叫做 B 先生。这个 B 先生呢，就在一个偏远的村落做牧师的。 咁佢咧係有十個子女，九個死咗，而第十個咧正喺醫院嗰度生未垂危。呢、這個 B 先生就住喺偏遠嘅地區，而家因為呢個唯一生存嘅孩子喺醫院奄奄一息，於是係旁求就向B 先生分享主的信息，就是你信耶稣是可以恢复你的生命，医好你的孩子。于是他们两个人去到医院旁求为 B 先生的孩子祈祷，他就好翻了。然后 B 先生将他的生命交给耶稣，也都带领太太归信主。但是这个的B 先生同太太同埋呢个孩子要翻翻去偏远嗰个嘅村落，佢喺嗰度系做看牧师嘅，但系点样传福音咧？旁求咧就话啦，嗱，你系识唔识睇文字噶？佢话识，咁佢话嗱，你拎呢本圣经翻去又。约翰福音那里开始读起，读埋其他书卷，总之是圣经里面教你怎样做你就怎样做。这个 B 先生回到他自己的偏远的村落，两年以后是旁求再遇翻呢个 B 先生，咁佢问啦，佢话呢个 B 先生话有因为信主而三次坐监，最后嗰次仲俾监狱嘅狱卒打断佢嘅颚骨，令佢喺医院度昏迷，而有弟兄好再嚟为佢祈祷，佢就好翻。尽管个疤痕仲系好深，佢但系佢话喺两年落嚟系佢。教那些人也都是读圣经，照圣经话去做，就有800个人决志信耶稣。咁喺呢一个系用呢一啲嘅巫术嘅背景里面，佢竟然系变成主嘅信徒，仲带领800个人跟随耶稣。所以重点就系旁求向 B 先生。全主的福音，然后就信赖圣灵继续吹这个风。所以第五点就是信靠耶稣，让风继续吹，让火继续燃烧。所以每一朝早当你瞓醒起身，你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耶稣，不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而是你生命的全部。我发觉呢，就是很多人呢都很着迷，很想追求圣灵充满那个的经验。但是如果你只是将自己部分交给耶稣，你怎样经历到呢？你在上帝的神圣的上帝面前，你要看到你自己的罪，就是最能够拦阻圣灵在你身上边感动你的，就是你隐而未认的罪。所以敬拜神，完全将你自己的生命交给他，将全日交给耶稣，祈求被圣灵充满你全日，然后出去干活。你知道耶稣已经在你前面行走，你说主 你的风在哪里吹，你的火在哪里燃烧，我想是从你一起行这个冒险的历程，是传你的福音。就是当有机会向俾你向人嚟到系传福音嘅时候，你就马上可以同人分享你信主嘅生命。你可以话到俾人听喺边度你揾到生命嘅水源。你话我唔知噶，但系耶稣知道。你同我一齐嚟去认识上帝喺我哋生命正在做嘅工作。所以我的祈祷就是说，是愿你和耶稣同工，是 在圣灵的高抹底下，在人的生命当中是有作为传福音。我们站立祈祷，同耶稣一起冒险。父神啊，我们谦卑自己，在你的大能手之下，你是全能全知无所不在的上帝。当我们深思你的神圣圣洁之下，我们觉得是不够好，我们是骄傲自我中心，不宽恕人，有时甚至苦毒，我们亏欠你，亏缺你，远远配不上你。求你宽恕我们，洁净我哋一切嘅不义，主，我哋喺你嘅面前承认我哋嘅罪，呢一刻就承认我哋所有嘅罪，我哋将生命、我哋嘅所有日子交俾你，求你嘅圣灵进入我心里面，开我哋嘅眼，开我哋嘅耳，以致我哋去留心一日所做嘅事，以致你嘅国喺地上成就，你嘅旨意如在天上，愿你嘅荣耀充满。